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上一期录音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如实观。那有同学就问啊，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把小我跟幻象给弄假成真呢？因为毕竟我们强调说你要去把小我给看清楚啊。那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啊，在奇迹课程的圈子里面，常年争论不休啊。那未来也一定会继续争论下去啊，因为争论就是小我世界的本质嘛。那说句题外话，这个偶尔呢，其实都会有些同学啊，就是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争论，那包括 LINE 群啊，包括微信群都有啊，然后却从来不问一问啊，就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奇迹课程到底是怎么讲的啊？因为他们争论的问题啊，其实奇迹课程里面十有八九都有讲，但不是说奇迹课程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啊，你可以去质疑他。那毕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奇迹课程嘛，那你总要有所本啊，哦，那你总不能说，我认为奇迹课程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这样讲的。那你要回去看一看书啊，要读读书啊。那我们的录音呢，因为常常去强调啊，就说这个要把小我认清或者看清啊，哦，那所以呢，就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会不会你去看清小我，就把小我当真了？但我们这样的说法啊，也是有所本的哦。那这个本就是奇迹课程里面的说法啊。那奇迹课程有没有说要去认清小我呢？当然有啊，而且说了无数回啊。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必去看清小我的话啊，那么奇迹课程就不用写的那么厚啊，因为它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篇幅啊，都在详细的去描写小我是怎么运作的啊，特别是小我是怎么躲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鬼鬼祟祟的在那边运作的。那这里面大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正文的十一章第五节啦。那它的这个标题就叫做小我的运作机制啊。那你可以看一看它的内容，它的篇幅，感受一下它的重要性。那你就会发现啊，就是好像不去了解小我怎么运作啊，还真的是不行的。是的，是真的是不行啊，因为我自己在灵性圈啊，也混了四五年有了啊。那说真的啊，我真的是没有见过啊，有任何人他如果是只着重于光明，而不去看自己内在的黑暗面的时候，还能够活出真正的灵性。恰好相反啊，像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都会比一般人在更虚伪。然后有一天他的小我呢，真的跳出来的时候啊，还会吓你一跳。那反而是常常看到自己啊，就是这边小我啊，那边小我的人啊，真的遇到事情有比较大课题来的时候啊，可以以相当快的速度啊通关。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奇迹课程的导言啊，就是奇迹课程最前面的部分啊，他就讲到说这部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嘛？目的就是移除我们体验到爱的这个障碍嘛。那这个障碍呢，其实就是小我啊。这个大家也明白啊，但是在实物上呢，你就会发现，你不去看清小我怎么运作啊，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把它移除掉。那很多人对这个交托啊，跟宽恕的理解、就是躺平，就两眼一闭，牙一咬啊，然后就圣灵啊，帮帮我啊，就呼求圣灵啊，但是搞来搞去呢，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顶多是一种心理安慰吧，让你一时之间可以不要那么痛苦，但久而久之，你的恐惧还是那么的多。那事实上，如果你没有去看清小我的时候，看清它怎么运作，那你怎么知道你交托而交出去的是个什么东西呢？而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大概就只交托了你的痛苦。就是包括你的恐惧啊，你的罪疚啊，你的愤怒啊，这些啊，大概就是只把这个给交出去。但在这个底下的，包括定罪啊，包括你选择的分裂啊，这个部分就没有交托了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小我看清楚嘛。那这个，但是痛苦呢是果，而分裂是因呢。那如果说你这个交托，你只交托了果，而没有交托因的话，那么这个宽恕呢就会沦为空转，而且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那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你不去认清小我， 也就是看到小我的核心，看到它的本质就是死亡的话，以及小我呢，他要给你的东西，或者说他要带你去的地方，其实就是死亡，没有什么别的。如果你没有看清这一点的话，那事实上你的心，你的这个宽恕就不会真的心甘情愿了。那我们常讲说，这宽恕唯一需要的就是愿心了。那这愿心就是心甘情愿嘛。那如果说你这个宽恕呢，并不是真的心甘情愿的话，就多半是变成一种有条件的宽恕嘛。那或者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脚踩两条船。那只希望呢，这个圣灵来把你的痛苦移除掉，把你的特殊之恨移除掉。那特殊性啊、特殊之爱啊，这些也可以保留下来。快感也可以保留下来。这个就是脚踩两条船。那这样的宽恕呢，等于就是只宽恕了一部分嘛。但是宽恕并没有宽恕一半的。如果你宽恕一半的话，跟没有宽恕是一样的。宽恕是全有全无的。那不久前呢，我在上给同学上网络班的时候啊，就有同学提到说，他跟另外一位道友啊，就是说曾经发生争执啊，然后就是在讲说这个修奇迹啊，到底是应该是着重小我，还是着重上主，还是两个并重呢？那就是着重小我就着重黑暗嘛，那着重上主就着重光明啊，还是两个应该并重呢 ？OK， 那就是说，那位道友说，应该要着重在上主啊，那么我们这个同学说，应该是两个要并重啊，那他们就有了一些争执。那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啊，是会误导人的，因为怎么说呢，都可以对，也都可以不对。那你说奇异客人到底是着重什么呢？你说奇异客人两个都着重也对啊，因为你看看他的篇幅。那你说奇异客人着重上主好像也没有错 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换一个问法就是问这个落地的，问一个真正落地的问题也就是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解脱的这条路或者说宽恕的这条路到底是该怎么走这个就落地了嘛那么就比较不会是一个飘在半空中的问题啊。那你具体去看一看宽恕的话，其实宽恕呢，就是我们之前有整理成四个步骤。那以这个四步骤来说的话，它就是分成两块嘛。前面三步骤呢，其实都是在帮助你看清小我怎么运作。那最后面一个步骤就是交托嘛。那所以你看到，就是你要把小我交托出去之前，你必须先把它看清楚，而且要彻底的把它看清楚，那你这个交托才会有意义。那奇异客人对上主的描述很少，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因为上主毕竟是言语道断的嘛，那他也没有只字片语在教你怎么化解小我，因为化解小我是圣灵的任务，你只需要愿意把小我交出来给他，但是这个交出来给他。你前面还有需要做的事情包括你得为自己负起责任也就是收回投射。所以你可以看到奇异课程呢，它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这个宽恕四步骤里面来回的去讲然后小我呢，就是该剖析的部分它就会把它剖析得很清楚，那枝微末节的它就不会去太多的去涉及到那所以就是比起佛法的唯识学或者说这个心理学，你会感觉奇迹课程要简单明确很多。那当然呢，如果说只看光明只着重于光明就是你就可以修炼的出来的话那就没有人会真的来学奇迹课程的嘛那当然这个所谓学就是我指的是你真的有按照书里所讲的去学因为毕竟你要去看清自己的小我这是一件既痛苦又吃力的事情但是以我自己十多年来的切身体验，然后加上观察却会知道这个确实是唯一的一条回家的路也是唯一你能够找得到平安的那条路。好，那最后我们也广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新一季的这个网络班跟实体班的正在开始那如果还有想搭末班车的同学那请私讯我那我们这一季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网络课呢会带大家 进行两个主题的深入探索啊，那一个是宽恕，那一个是人际关系，那都是非常实用的。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深入的来学习奇异课程，然后把它学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呢，希望对你的学习有帮助。那我们就下期见。